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我是第一次在安信有机会，谢谢大家给我机会在这里分享。我呢，路加福音和24章啊，我们这个主日学可能有机会分享到中间第11章结尾的地方。我有一个不太好的毛病啊，可能时间掌握不太好，所以有时候我不确定我们可不可以按期完成啊，或者会多讲一点，或者会少讲一点，请大家多多的包容或者包涵，当然也欢迎吐槽和批评，尤其是讲错了地方一定要指正啊，我希望不要冷淡。路加福音是我非常推荐的给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想要通过福音来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些刚刚诞生的教会，我非常鼓励他们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作为这个教会最早的栽培建立的一个开始。因为我2013年我们家从中国出来啊，那2015年在中国有一个了解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有一个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实施。那我所知道的话，在国内有一个教会，他们一半以上都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这样一个教会呢，他们提前2年，我们知道2015年下半年要开始实行这个，他们从2013年底开始啊，这个教会就做了一件事情，全教会从查经班到主日讲道，就把路加著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讲了一遍，2年的时间啊。然后到条例执行之后，这个教会就必须要分散了，分成了4个，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健康的执事、传道人、小组长。全部都有，就是大家都很，甚至连这个教会里面刚刚信主的人都很清楚，当他们进入一个教会以后，他们应该做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知道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或者一个教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刚刚信主的人，那你最应该开始建立的一个基础是什么。那我很推荐这个路加的著作，他给教会建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呢，对于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没有读过圣经，如果他来问我你从哪里开始读起啊，我也推荐他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一起读。这两卷书读完以后，他大概对于自己刚进入一个教会是什么，他进入教会以后他的角色应该是什么，他有一个期待，他有一个正确的期待以后，他再去展开看圣经里面其他的内容。路加福音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已经很熟悉了，就是因为非常熟悉，所以我觉得反而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他很明显的一些问题，我们习以为常的去接受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作者是路加但是有没有弟兄姊妹问过路加是谁呀？为什么他写的福音书可以被列在圣经正典里面？另外第二个问题是写作年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本来在17世纪以前没有问题，在教会里面没有人质疑过这些福音书是什么年代写成的但是17、18世纪以后，在圣经所谓的批判学开始之后就是现代的主义的批判学开始之后，有很多的学者试图用一些他们提供的一些质疑来看福音书，好像不是公元1世纪写成的呀，好像是公元几百年以后写的。他们提出了很多所谓的他们的理由尤其是现代的美国，你知道现在在美国很流行的一种对教会的信仰的质疑他们不是直接去质疑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做Another Jesus， 在英文没有听过， 另一个耶稣，或者有人叫耶稣真相啊。如果你对这个词不是很熟，那你至少对一本书叫《达文西密码》很熟啊。这其实是现在美国有一个风潮，就是他们一起在质疑：哎，福音书为什么你们教会说是耶稣？他我们相信耶稣这个人啊，但也许你们这些书是两三百年以后你们教会的人合计起来一起规定要这么写出来。我们为什么肯定路加福音是一世纪写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今天给他讲一讲。首先我们来看路加是谁啊。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哦，刚刚信主的，其实你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知道路加，从保罗的书信，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多次的提到他有一个，他有几个亲密的伙伴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在每次提完以后，直到最后一次还在提，这还看到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问你们安，还有迪马问你们安。”到了腓利门书呢，他就变成。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这两本书是在哪里写的？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啊。就是说当时跟保罗一起坐牢的或者陪伴他的有这些人是吧？然后最后在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什么？独有，哎，这个变成独了哦，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很想身边再多一个人，他想起了马可。哎，提摩太后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大家知道吗？
最后一卷。
保罗就要被处决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身边的这些人，当然当时有罗马政府非常严厉的那个政策啊，但是跟他跟到最后的有一个人啊，保罗提到了，在他死之前保罗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这样一个人跟随了保罗，陪伴保罗，照顾保罗，聆听保罗，在他身边直到最后的人啊，所以我们至少从这里可以从保罗的口中我们可以知道路加和他的关系不一般。第二个我们了解，就是说这卷书是路加所写的，是我们通过这卷书他自己的作者啊，他在书里面的叙事方式，特别是在使徒行传，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他的叙事方式，他在第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尤其是他第二次的时候，从十六章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见证啊，在跟随保罗的宣教旅程的见证。所以他在这个见证里面，他的描述方式在十六章的第十节之前都是用他们，就是一个第三人称视角在说保罗他们到了哪里，他们到了哪里。哎，一到十六章第十节，从第八节才再说他们。到第十节变成了我们，然后呢还不止这一个地方，后面接着全是我们，你会发现这个我们一直我们到哪里啊，一直我们到使徒行传结束二十八章。哎，这个在当时啊很流行的这种旅行日记的人的口中，其实就是很明显的表示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加入了他们，所以不再是他们，从这里开始是我们，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啊。所以哎，这个发现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作者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在中途特罗亚这个地方准备要去帖撒罗尼加马其顿的时候加入到他们中间去的，而且一直跟着陪伴，从此就在保罗身边，一直到他到罗马监狱里面去的一个人。然后你再结合保罗自己一直提到他身边所有的人和最后剩下在他身边的人， 哦，你知道，这卷书的作者其实没几个人，没几个人。那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看作是同一位作者写的两本书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两本书共有一个作者，共有一个作者，就是在保罗身边非常亲密的一个宣教同工，非常亲密的一个宣教同工。好，那我们看看路加他的一个，所以，而且有其他的印证，就是说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教父，我们知道，使徒去世了以后啊，使徒殉道或者去世了以后，教会进入了一个教父时代啊，教父时代，在教父时代的早期的领袖尤斯汀、艾任纽、特土良都亲自的认证啊，路加福音是由路加写成的，尤其是艾任纽。他特别讲到，路加按保罗的教导写了《路加福音》，也就是说，路加的资料来源有很大一块是保罗。那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路加福音》最早的抄本就是右边这个图啊，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这是《路加福音》的结束啊，下面是《使徒行传》，这个地方他写了一个字啊，他叫。作者是 Lucas 路加，所以很多的印证啊，其实我们没有太大的疑问啊。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保罗身边的亲密同工，而且是路加这个人，他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个拉丁文，他在希腊语里面写他的拉丁文的名字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简写，所以就是我们今天拼出来的路加。他写希腊文非常的美，尤其是他今天我们看到的他的序言里面，他是一个写论文的人啊，他是一个写论文的人。早期教会呢，有这样的书信提到说，路加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来的，这就非常 make sense 了，就是路加如果是从安提阿教会来的，那安提阿教会就是差派。保罗、巴拿巴去三次宣教旅程的母会，哎，难怪他中间会加入保罗。保罗说他是医生啊，弟兄姊妹，当时的医生，是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学问的人，他们是可以写，不是每个人都能写书的啊，当时啊，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旅行的。旅行你要有很多的知识，你要有地理知识，你要有，医生有一个这个职业，在当时有一个必须有的职业习惯是他们要经常旅行，他们要经常旅行去治疗治病，所以医生在当时来说是这个社会有文化有学识的人，而且有见识的，他去过很多的地方。而且我们看到，路加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他非常符合当时希腊罗马文化里面那些图书馆里面，亚历山大、雅典那些图书馆里面的那些书籍，当他要出版的时候，他非常符合那些规定，他一下子就让当时的人看到，哎，这是一本有学问的人写的书，我要去关注。那你知道他对象是什么？对象当然就不是犹太人了，是那些熟读、了解希腊文化的那些有学识的人，或者是羡慕那些学识的人啊。他又是耶稣生平的详细考察者。我们说，路加除了听传道的之人的口，我们后面会讲啊，他详细的去考察了。这个考察就代表他走访了，他走访了。我们分享到路加福音，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啊的地名都是路加发掘出来的，那个事情发生的地点是路加发掘出来的。他又是一个非常熟悉犹太文化的人，他熟悉犹太祭司制度，熟悉耶路撒冷圣殿制度，熟悉到一个程度啊，甚至你感觉他是不是在他认识耶稣之前，他已经对犹太文化，他已经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了解会堂，然后他认识了耶稣， 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所以我们对路加有一个慢慢的了解以后，我们其实后面是有用的啊。我们从来没有过去说，我们想一想，哎，福音书是怎么写成的？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把它拿过来读了，是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想一想福音书是怎么写成的，背后有很多美好的东西，让你去理解福音书啊，也非常的让我们振奋。写作的年代呢，其实毫无疑问，路加是写书于一世纪的。我提一个很直接、简单的理由啊，因为路加福音提出的政治、历史、文化、地理细节太多了。路加提出的这些细节太多了，他总是喜欢在很多事情以前，他会写当时是什么人做王，什么人做地方官，什么人做大祭司，而他经过某一个地方耶路撒冷，他会描述一下那个地方的情形。哎，这是当时是公元一世纪，而且我们知道公元七十年以后耶路撒冷是被毁了，原貌完全没有人想得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是两三百年以后才写的，你很难在写这些细节的时候不露出马脚，不穿帮。我们今天叫穿帮是吧？你看他拍那个古装片就知道，古装片基本上每一出都穿帮。为什么？因为我们拍的年代跟那个发生的年代差太远了。我每一次写它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现在再来写，我们想伪造一个当时的场景的话，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信主的人都承认的事情，他也做不到。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福音书啊，大家不要总以为福音书就只有这四本了，就是说基督徒认定的福音书是这四本。你知道在公元中世纪的时候啊，教会的图书馆收藏了多少本福音书吗？有上百本之多。这些福音书怎么来的？有犹大福音、多马福音、抹大拉的玛利亚福音、巴拿巴福音。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要混乱大家的信仰啊，你要知道在这些使徒口传传讲耶稣福音的同时啊，尤其是到了后来公元二世纪、三世纪以后，有很多伪造的福音书在那流传啊。其中我要特别提到一本叫巴拿巴福音呢，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后世伊斯兰的兴起。伊斯兰世界就是以这本福音书作为另一个真实的耶稣，而去否定了正统教会正典的四本福音书，所以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对耶稣的解释。否定福音书就可以去否定整个教会的信仰，你知道它今天影响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啊，这本巴拿巴福音被伊斯兰教徒奉为正典真实的圣经，它有多少错漏之处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愚蠢啊。他说到这本巴拿巴福音，他说到水手和耶稣坐船去耶路撒冷，然后他说到什么？他说耶稣从加百农下拿撒勒去，还有他说耶稣就坐船去拿撒勒。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三百年以后写成的书啊，你很难不穿帮的。你写的再精妙，写的再神乎其神，你会穿帮的。不要想去做这种事儿，不要想去做这种事儿啊！这本书就被中世纪啊当时的天主教会当作猎奇存在教会的图书馆里。有一个传说说，后来有一个异端的人把它偷走了啊，就被伊斯兰教徒拿来奉为经典，直到今天啊。所以大家想到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关注 福音书写作的年代，因为所有那些全部是穿帮的，你去看看你就知道。这四本福音书我们接受它，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说哦，教会接受了它，所以你觉得你这些都是人为定出来的。你们说这四本是正典，我还说另外四本是正典。我有几十本，我有上百本，你说哪一本是正典？这就是今天对教会质疑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是我们回答非常的简单，因为福音书就是在一世纪耶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写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反过来肯定说哦，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文化。甚至路加福音补全了很多学术历史他们遗漏的历史细节。路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主要的争议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主要有两种说，他们大概到底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写成的还是之后呢，各有理由，我不想在这儿多说了，我只是想说这两种都可以，我比较倾向于前面一种，但是它不影响我们研读这本书啊。那我们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它是在公元一世纪当时耶稣生平然后受难升天教会建立保罗被押到罗马当时之后没多久就写成的啊。保罗被押到罗马是公元61年或者62年啊，你去看在那个之后在一世纪写成的都可以。我在讲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再来回顾一下或者像强调一下研读福音书的一些原则，这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啊。就是说研读福音书有一些通用原则和一些个别原则。首先就是说通用原则，我们相信四福音是正典呢，所以我刚才举到的有上百本福音书，你都知道正典是多么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什么才是真实的耶稣，什么才是耶稣来为我们做的所有事情真实的意义，那个极其关键啊。福音书的正典是表明这四本是真正出于圣灵默示的，要用来教导有关耶稣基督福音和它的意义的正典。正点就代表说，我们不仅相信福音书里面提供了一个对耶稣基督历史生平真实的记载，我们还相信他对这些记载提供了一个真正来自于上帝的解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记载，你可以去记载历史，但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人写三国的历史会有不同的解释，对吗？大家都知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是完全不同的，《三国演义》是贬曹挺刘的，《三国志》没有。写历史不代表你对历史的解释啊，其实每一个写历史的人都在把他的解释，对历史意义的解释写进了历史。我们相信福音书是正典，我们不仅相信他写的是历史，我们相信他对耶稣所行的和教会这样的发展的解释的背后的意义也是从神来的。哦，你就相信为什么他是有权威的，他是有权威的，他是我们认识真正的耶稣，耶稣的使命，耶稣的言行背后意义的唯一权威，唯一权威。为什么有很多人记录了有关耶稣的言行，但是最后整理出来的时候要圣灵要指定这四位作者写？因为这是教会的根基，因为这是神唯一授权认可的无误的声音。福音书又有一些个别性啊，福音书有一些个别性。我们以前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比较多用的方法是用合参的方法，当我们看到一段 福音的记载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他福音书也有同样的记载，想要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去补全整体的全貌啊，对这段圣经的了解，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我也很推崇用这个方法啊。但是当我们使用合参的方法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福音书是有个别性的，路加福音是很特别的，路加福音是有续集的。你见过约翰福音有续集吗？约翰福音写了一个续篇是吧，他最后有一个补篇，马可福音甚至就停在那儿了，马太福音呢去。其实路加福音严格来说，我把五本书放在一起，四福音加使徒行传，就是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加路加著作，是早期教会的新约教会的历史书，是吗？那为什么呢？这就表示说他在安排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他是要写完整的一本书，他是要写完整的一本书，他放在里面的素材，虽然他用到了马太、马可这些人的素材，但是他放在了他的上下文里面，他有他要传递出来的个别的信息。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他编排有作者不同的用意的。那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年轻的财主来寻求永生啊，马太、马可、路加都记了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路加福音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含义。马太、马可福音记载这件事情，都是说，前面一个事情是一个大家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说你们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年轻的财主来寻求耶稣，我怎样才能进天国？后来他忧忧愁愁地走了，是吗？啊，然后马太、马可后面就讲另一件事情，就去讲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死里复活，要受难。哎，路加后面不是这个背景哦。路加讲到这个年轻财主寻求永生的时候，他后面是，大家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记不记得？他后面是那个财主撒该，哎，这就有意思了。两个财主，路加福音把它放在两个财主的上下文对比里面。这个年轻的财主很有钱，很有社会地位，非常认定他是敬钱的人。而那个财主呢，是个被大家不耻的、厌弃的税吏。你们说他谁在天国里面？哎，你发现这个编排就不一样了。我们再来讲这个年轻财主的时候，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要想想路加要我们怎么去想。所以这个个别性啊，或者在圣经里面是叫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就是我们关注每个圣经自己的作者本身他的个别性，对我们更好的理解圣灵在这卷福音书里让我们明白的应用，尤其是我们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是对每一个类似的故事都做同样的解释哦，我们去让圣灵来说话，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最后一个就是说，研读路加福音呢，有一个特殊原则，就是它是上下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这本统一著作的上集，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本书的最开头的序言啊。我跟大家说过，这个序言是一个标准的当时希腊罗马历史科学著作的序言，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每本书的开头。出版商的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地方，那这个序言里面我们会看到它有延续性啊，甚至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开头这个序言不是路加福音的序言，哎，为什么？你写整本书 你写整本书，当时因为编幅的关系或者其他的原因，你要把它分成两部分写啊。当然最开头的时候你是在写整本书的序言，然后当你开始第二部分的时候，你要呼应前面的序言，对不对？说我是他的继续。所以路加福音的序言其实是路加著作的序言，它是路加福音加使徒行传的序言，它是对整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写作目的有一个交代。这就帮助你扩展去理解好多的事情。比如说路加福音在这里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你就不单单理解只有耶稣升天之前的事了。还有要叫你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其实是整本书都是这样，整本书都是这样。如果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你认定它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这个基本是没有怀疑的。所以这个会影响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他为什么写整本书，他写作的对象，他希望我们接受的信息，它的结构，都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看见啊。好，四福音书里面哦，路加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有一个，它和使徒行传有一个共同的脉络，所以你要领会路加所写的、所传的福音，你要不能只注重它的上集。路加福音有时候你要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作为参考书来看。同样啊，如果你要明白使徒行传它整个的脉络，有时候你要回到路加福音里面去明白这个问题。比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路加福音和马太马可都不一样，和约翰福音都不一样啊。他从第九章的结尾，9:51开始，他说耶稣就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从那里开始一直到19章，他都在写耶稣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的那条路。他写这段路程用了10章，是整个路加福音的40%。写耶稣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这条路，这个和马太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太马可福音很大的篇幅是在写耶稣在加利利怎么服侍，然后他最后在耶路撒冷怎么受难。他们的重点没有这么长的篇幅放在耶稣上耶路撒冷这条路。你如果去看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使徒行传有同样类似的另一条路，就是使徒行传第20章开始保罗就被抓了。保罗没有被抓之前，保罗就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记得吗？有人甚至有拿着一个异象说我看到了圣灵给我看见这条腰带要捆绑他的主人，是吧？劝他不要上去，保罗定义要上去，从20章一直讲到最后结束28章都是保罗要去上去，结果在耶路撒冷被抓了，一直就被带到了罗马。使徒行传也有一条路，是保罗定义要上耶路撒冷，这个不是巧合，这个不是巧合，路加有他的意思。耶稣所行的，你们跟从他的人也要效法。这条路啊，其实很多很多的地方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跟从还是离开。这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对他来说一个真实的期待。对信仰不是在温室里面，不是在温室里面。所以路加福音有人说它是关于耶稣的福音，而使徒行传则是关于耶稣的福音是如何被传开的，这两者都充满了神迹，都是圣灵的大能。在路加里面，这两者是平行的，他们一起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神的福音现在就传开了。 这个对我们今天太重要了，因为福音书跟我们没有割裂，福音书跟后面的教会史是连在一起的，而我们也是这个教会史的延续部分。大家明白这个特殊性的重要性吗？这对我们多么多么的重要啊！我们今天依然是处在耶稣的福音如何被传开的阶段，它离我们不远。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路加福音的讲解。我们看看今天，好，还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序言啊。我们说它很可能是，它是整个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序言。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啊。路加福音的一章一到四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我们把使徒行传的序言也读一下好吗？一章一到二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弟兄姊妹，现在你有没有留意到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把路加福音上集那些所记的叫做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他没有说耶稣停在那儿了。换句话说什么？他暗示使徒行传是耶稣继续所行所教训的。阿们吗，弟兄姊妹？阿们。耶稣没有停在他升天的时候，他今天依然在做事情。这是路加的视角，这是路加的视角。我们来看这个序言啊，是非常美的一个出版物，当时的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呢，可以有这种直译的方式啊，让我们更容易。因为和合本序言一开始，我们就把所有弟兄姊妹的目光都吸引到这个人身上了，提阿非罗大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看路加福音弟兄姊妹最容易、最关心的问题啊。但是恰恰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最不重要的问题，因为什么？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提阿非罗这个词跑到哪儿去了？下面是这段话的直译啊，我们来看看直译是什么。他加了很多中间的介词、连接词啊。他说：“因为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而这些事是个从句啊，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也要。”从起头用相当长的时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提阿非罗大人呐、啊，为要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发现路加有他的写作目的啊。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问几个问题，首先。路加在这里说我要提笔再做一书啊，为什么已经有人提笔做书了，路加还要再写一本？路加在序言里面有回答啊，有回答。第二个，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指什么？第三个，传道的人是谁？哎，我们很感兴趣哦，那些福音书作者他们背后那些不知名的隐藏的那个才是当时教会里面最鲜活的景象，是吧？我们想知道当时教会是怎么传道的，他们没有圣经，他们是怎么得到关于耶稣的这些启示所有东西的讲解的。然后呢，什么叫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什么叫按着次序写给你们？最后才是我们弟兄姊妹可能 比较关心的提阿非罗是谁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个来看，为什么路加要提笔再写一本呢？虽然路加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哦，但是他从传道者的口述当中，他得到了很多的资料，而且我们知道他是保罗宣教旅程的亲密同工同伴，所以他从保罗的口中知道了非常多耶稣基督对保罗亲自的启示。我们知道耶稣对保罗和对彼得的启示是有侧重的，是各有侧重的。保罗是耶稣特别选定要到外邦人那里去的，要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所以尤其大家看加拉太书，大家就会知道保罗有很多的启示是使徒不在的时候他一个人，是他单独的，这个是在当时教会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也许也就是说，路加有很多来自于保罗的资料，是吧？也有他说已经有很多人提笔作书，有人很多人认为马可福音就是已经写成了，在路加之前有福音书已经写成了，他有这些已有的资料。那他还说他有很多是他自己详细考察的资料，所以路加有很多很多跟已经写成的这些书不一样的资料啊。他们统计过路加福音自己独特的内容要超过1/3到40%，是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的。其中有50%和马可福音是不重叠的，有35%和马太福音是不重叠的。所以他有这么多的东西，他有自己的编排，有自己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路加有自己要阐明的问题。耶稣的生平和使徒宣教的连续性是只有他阐述的，所以只有他对福音书和初期教会历史合在一起写了一本。外邦人在救恩历史中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路加特别要阐明的，因为这是保罗的教训，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对保罗特有的启示，所以他要再做一本书。神国的福音对罗马政权的挑战，这个我们后面会讲福音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所以路加有他自己要阐明的问题啊，他就说我要再做一本书，我要再做一本书阐明我们已经知道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啊。如果你把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定在公元62年之后到公元80年之间这段时间的话，我们会发现这段期间初期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初期教会建立起来了，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一代人将要过去了。这个时候他来回顾的时候，他在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不仅仅是说这些所发生的历史流水记载，他说到的是成就这个词啊，是一个应验这个词的动词化，是一个被动的应验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实现在我们中间的意思。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了这几十年下来这么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在这一切背后成就它的是谁，谁在成就这些事情，他要做什么，谁才是这一切历史的原动力，谁成就了他应许的事情在我们中间。 他关心的是神是主角。我们都看见了这些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现在让我们来看那位成就这些事的神。所以他要再写一本书。传道的人是指谁呢？这个词最直接的译法就是道的仆人，道的奴隶，道的仆人。这是当时使徒在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都通用的他们的自称啊。道是当时他们传讲的核心，他们是这个道的仆人。这个道是神所行出来的历史，就是他的救恩，他们甘愿为这道成为仆人，他们甘愿顺服这个历史，他们认定这个历史是神推动的。所以传道的人是顺服神所推动的历史的仆人。这些人是建立早期教会的基础，他们的口传是权威，他们的口传是权威。这些人的资格是从一开始就亲眼看见耶稣的侍奉，并且一直跟从他，这是有明确的定义的啊。在早期的教会，不是谁都可以做传道的人的，不是谁讲出来的关于耶稣的这些事迹都是被教会认可的，他们要确定你是不是传道的人。而路加在这里说，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事，我们都听了，我们都听了。他们所传给我们的就是他们各处奔走，在当时各个城各个地方的教会旅行，他们到一个教会，他们传讲，或者对了，到了后来开始有人写成书信，这些书信在各个教会宣读。这种活动传给是早期教会一直进行的活动，他们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有统一的新约圣经啊，甚至就算他们有了文字，他们也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会都认字。所以这种传给是当时教会很有特色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了解福音书的背后有一个传给，有一个传给的活动。路加怎么写成这本书呢？除了他接受这些传给的，他耳濡目染保罗的资料，他接受这些传给的这些有权威性的使徒的传道，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去考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路加记到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他记了一个城市哦，在加百农旁边哦。他离开加百农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城市，他们叫，今天我们知道那个福音书里面记下来叫拿印呢，那个地方，他知道拿印是多么小的一个地方吗？拿印是连很多加利利当地的人都叫不出来在哪里的地方。你可想而知，当路加要听短耶稣让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件事情以后，他很可能亲自到了那个地方，他可能亲自还原了耶稣当时的场景，他不是随便记的，是绝无仅有的一位福音书作者。天哪，他不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但是他却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去从走十二使徒跟随耶稣的那条路，那在加利利的每个角落发生的事情，甚至他走到了十二使徒跟随耶稣之前，在耶稣诞生之前，在那个加利利，在那个拿撒勒，在那个亚比亚班次的祭司那个家庭里面，天哪，他回去询问当事人，考证发生的地点和当时的情形。路加用这种方式整理他的资料，他也有他个别特 特有的编排构思，他不仅仅按照事情先后顺序，而且他还用他特有的视角对这些事情做了有意义的编排。我刚才跟大家讲到了他对耶稣上耶路撒冷的那条路的编排，他花了40%的篇幅，他有特别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路加福音我们查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耶稣上耶路撒冷。路加用这些都在向我们说话，他把这个内容编排在哪个部分都有他的用意，都有他的用意。其实每一本福音书都是这样子的，约翰也有他的用意，马太也有他的用意。所以我们要领受圣灵启示给每一个福音书作者个别的用意，很有意思。最后一个是提阿非罗大人是谁啊？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为什么还要去读福音书？大家有这个问题吗？也许我们基督徒来说最不缺了解的就是福音书了，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读呢？三章结尾到四章，三节结尾到四节这句话，它简要的交代了路加写书的目的。根据这句话，他说提阿非罗大人，你已经知道你所学的了，但是我要继续的写给你，要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提阿非罗是一个当时接受过教会口传传统的教导的信徒，他也是教会要栽培的信徒之一。提阿非罗这个词，他是爱慕神，爱慕神的话语的这个词的希腊文合在一起啊。他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呢？也许是，也许不是啊。但是很可能他是代表外邦的信徒，提阿非罗，希腊文啊。希腊文在当时就是世界的语言，就代表全世界的人。他是谁很重要吗？他是一个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人，他是一个听过口传对耶稣有权威性的教导的使徒教导的人，他是一个信了主所学之道，他现在被栽培的人。弟兄姊妹，你说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我们不就是没有听过见过耶稣的人吗？我们不就是一个非犹太人吗？我们不是就是今天信了所传给我们的道，相信了耶稣的人吗？我们不是一个今天坐在这里想要被栽培想要成长的人吗？我们就是提阿非罗。重要的是确实，这个词放在整个序言的结尾啊。保罗要告诉他们，所学之道的真实性不仅仅是强调这些历史是真实的，他也强调路加和这些福音书作者对历史的诠释是真实而权威的。使徒传道者他们不仅仅在宣讲福音事件，他也在宣讲福音意义。大家看到使徒行传里面每一个使徒他们在讲道的时候，他们都讲这件事情成就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你们看到这个意象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不光是发生了什么事，很多人都看到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意义。很多历史耶稣历史的见证者并没有成为他的跟随者，只有同时了解这些事情，而且了解并且深信这些事情背后的意义的人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所以路加福音的序言他告诉我们，写作路加著作啊，其实他有一个目的，让我们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福音书是真实的历史，神的救恩是真实的历史。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啊，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福音书，很熟悉圣经，是不是很熟悉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但是每当我们遇到苦难逼迫， 挑战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曾经问过，神真的愿意在我现在这个处境中与我同在吗？神真的愿意差他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不惜一切倒出他的生命来救我的生命吗？在这样的艰难的时候，路加的回答是 Yes, he was. Yes, he is. 所有的考察都在告诉你，这本书每一处发生的细节都经过我的考察，都是真实的。那些加略山上的，那些拿印城里的，那些加利利海边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它是在当时希腊罗马文化政治制度下发生的事情。来看这本书吧，你会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你会肯定耶稣现在仍然在做事。哈利路亚，福音是历史，福音是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关系。我们会知道耶稣的救赎计划啊，神的救赎计划是耶稣的生平和使徒传道宣教是整个的连续，是整个计划完整计划里面的两部分啊，上下两部分。外邦人的重要性啊，最后一个挑战全世界的福音，也就是挑战当时罗马的世界啊。看今天我们有机会再讲这个啊，我们还是想开一个头，对于这个，那不我们就下次再讲吧。我们今天讲最后来讲一讲这个福音呢，就是这个路加写作的时候，他为什么说他是对罗马政权的挑战？大家知道福音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这个词是一个希腊词啊，它叫 evangelion， 就是我们今天英语的这个 evangelist 福音派的这个词的这个字根啊，就是希腊文。这个词的来源呢是，当时耶稣，大家还记得耶稣诞生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玛利亚为什么要去到伯利恒？因为路加记载，当时的皇帝叫该撒奥古斯都降旨下来，叫天下万民都报名上册，是吧？该撒奥古斯都这个人很重要啊，他的原名叫做 Octavia 欧大维啊，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元首皇帝。在他之前，罗马不是实行元首制的，罗马实行的是共和制啊。我知道公元五百多年，公元前五百多年一直到公元27年，罗马都是实行共和制，也就是说由这个贵族，就是这个长官元老院，就行政长官元老院加上有一个叫平民议会，三权分立。这个制度实行了500多年啊，一直到一个时候叫做有一个人叫做儒略该撒，或者叫尤里乌斯该撒，这个人很有名，就是说到他的时代，这个三权分立就几乎形同虚设了，因为大家都听他的，他成为了罗马事实上的一个独裁者啊。这个人就是制定我们今天太阳历的这个皇这个罗马的独裁者啊，叫儒略该撒。他看中了一个后生，就是他妹妹的孙子，这个人就叫奥古斯都，叫 Octavia， 他收他为养子啊，他教他很多的东西。然后到儒略该撒死了之后，这个罗马这个共和国就被三个人分掌权力。这个 Octavia 就和安东尼和雷比达三个人分享了对罗马共和国的权力啊。大家知道安东尼就是这个埃及和埃及联盟的这一方啊，他和埃及艳后联盟的这个人。那后来呢，他就变成了 Octavia 对安东尼，因为很快就把罗比达给踢出局了。在公元前31年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乌大维击败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里奥帕塔拉的联军，成为罗马世界唯一的统治者。他给自己加了一个头衔，叫他伯祖父那里的该撒奥古斯都。 而且他取消了罗马的共和制，从此罗马进入元首制。然后他向全天下人发出了一个福音，就是这个是小亚细亚希腊的城市，这个地方叫普利埃尼。他在公元前九年奥古斯都登基的时候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世界喜乐消息的开始，就是全世界福音的开始。所以福音这个词的意思在当时希腊文化社会里面，罗马社会里面是 No more wars， 再没有征战了。你们看到了几百年的这些打来打去，今天有一个统一全国的人，就像我们今天看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七国一样，是吧？再没有战争了。这个该萨奥古斯都他带来了和平，他带来了政治手腕，他带来了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罗马从来没有这么稳定过，在他之后一直到两三百年罗马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期间。而这他把这个叫做福音，他告诉全罗马的人，你们不用再担心有战争了。这个里面你就很有意思，在路加的笔下处处都在挑战这个所谓的福音。在路加的笔下，奥古斯都登基让人去报名上册，实际上是为了成就神让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生在伯利恒以法他。奥古斯都是神的工具。在公元，在奥古斯都登基之后60多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有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他的福音席卷了他所统一的整个罗马。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今天大家看到福音这个词，有谁还想到该萨奥古斯都登基啊？除了你去挖这块碑，没有人再明白福音是那个意思了。哈利路亚，福音已经被另一个意思所取代了，福音被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取代了。阿们。这个词完全成为了耶稣这个国的扩展。罗马是个陪衬，罗马政权是个陪衬啊，他不是要推翻罗马政权，不是，弟兄姊妹，他告诉大家这个政权这些独裁者是耶稣基督的背景，神的工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拖了一点时间，谢谢。